每一个人都盼望我们的一生充满着平安喜乐。
我们知道每个人都盼望我们一生充满着平安和喜乐，
都盼望我们每一天是欢欢喜喜高高兴兴的，
都是盼望我们每一天都是欢欢喜喜快快乐乐。
我想没有人愿意每一天都是愁眉苦脸的，
相信每人愿意每一天都是愁眉苦脸。
可是我们想要欢欢喜喜高高兴兴就能欢欢喜喜高高兴兴的起来吗？
我们想要每日去高高兴兴欢欢喜喜就可以每日都可以高高兴兴欢喜吗？
不一定，
不一定。
很显然，当你碰到那些让你烦恼让你忧愁的事情的时候，
当你碰到这些烦恼忧愁的时候，
你很难能够高兴得起来，
你很难能够高兴起来。
那么怎么才能够有真正的喜乐？
怎么才有真正的喜乐？
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在有很多烦恼让你不快乐的事情的时候你仍然可以欢喜起来呢？
怎么才令我们还有很多烦恼可以令你能够快乐起来呢？
这是我们的问题和挣扎，
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和挣扎，
也是历史历代以来基督徒的问题和挣扎，
这个都是历世历代基督徒的问题和挣扎。
2000年前的罗马教会的信徒也有这样的挣扎，
2000多年前的罗马教会有同样的挣扎。
于是神就怜悯他们，
于是神怜悯他们，
透过保罗把什么样才是真正有喜乐教导他们，
透过保罗怎样才能够真正得着这个喜乐来教导他们。
神也怜悯我们，
神亦都怜悯我们，
把这样的教导放在圣经当中，也让我们可以来学习，
将这样的教导放在圣经当中让我们可以学习。
这一段经文就是刚才所念的罗马书第五章的1到5节，
这段经文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第五章1至5节。
我们今天就要来看这一段经文当中告诉我们怎么才有真正的喜乐。
我们今天就来去看透过这段经文怎么才真正得着快乐。
这段经文一开始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得与神相合。
一开始，我们既因信称义，就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和。
罗马书前面的3、4章解释了因信称义的道理。
罗马书2和3章解释点先至系因信称义。
接下来他就要谈到因信称义会带来什么样子的结果。
然之后跟住就系话因信称义带出嚟嘅结果。
我们都知道因信称义的意思就是因着信主耶稣基督的缘故。
因信称义就是因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缘故，
我们的罪就得到赦免，
我们的罪得以赦免，
就被神称为义人，
就被神称为我们义人。
这个叫因信称义，
这个就是叫做因信称义。
那因信称义这里带来了什么好处呢？
那所带来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让我们借着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得与神相合，
就是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和。
这里相合的意思是表示我们跟神之间就有和平有平安。
相和就是让我们与神之间有和平有平安。
当人没有信耶稣的时候，
当人未信耶稣的时候，
人是罪人，是背逆神的，
人是罪人，是叛逆神，
是得罪神的，
得罪神，
神就要处罚这样的罪人，
神就会这样处罚这样的人。
那么罪人跟神之间就没有平安，
神与人之间就没有平安，
因为罪人要背逆神，
因为罪人要叛逆神，
神要处罚你，
神要处罚你，
所以没有平安，
所以没有平安。
但是当因信称义之后，
但因信称义之后，
神不再处罚罪人，
神不再处罚罪人，
因为这个处罚已经在耶稣基督身上了，
因为这个处罚已经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人也愿意透过耶稣基督归向神，
人也愿意透过耶稣基督归向神，
所以人跟神之间就和平共处，
所以人与神之间就可以和平共处，
就有和平，
就有和平，
就是这里相合的意思，
这个就是相和的意思。
很显然当人跟神之间没有这样的和平，
很显然当人与神之间没有这样的和平，
人没有平安也没有喜乐，
人没有平安没喜乐，
只有当人跟神之间有这样的和平之后才有可能有喜乐。
当人与神之间有这样的相和之后才有和平和喜乐。
我们继续再往下看，
我们继续看，
作者又说，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
我们又藉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
保罗说，因为我们信耶稣的缘故，我们有很多的恩典。
保罗说，因着我们信耶稣，我们得着很多恩典，
我们得到了很多恩典，
我们得着很多的恩典，
被称义当然是恩典，
被称义已经是恩典，
跟神之间有和平当然也是恩典，
当与神和平的时候也都是恩典。
那么还有什么恩典呢？
还有什么恩典呢？
后面说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
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
我们要注意这句话的重点是什么意思，
我们要注意这句说话的重点，
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的原来的直接的意思是在盼望神的荣耀当中欢喜，
就是原文的意思，就是在盼望神的荣耀当中有欢喜。
这里的动词是欢喜，
这个动词是欢喜，
怎么欢喜呢？
怎会欢喜呢？
在盼望神的荣耀中欢喜，
在盼望神的荣耀中来得着欢喜。
什么是神的荣耀？
什么是神的荣耀？
什么叫做盼望神的荣耀？
什么叫做盼望神的荣耀？
我以前多次解释过什么叫做神的荣耀，
我之前已经解释多次，
神的荣耀就是神的那些属性的彰显，
神的荣耀就是神本身的属性得以彰显，
他的圣洁、公义、怜悯，
圣洁、公义、怜悯，
这些属性，当然包括他的大能等等，这些属性就是他的荣耀。
你的属性包括他的大能，这些就是荣耀。
这些属性显出来了，就是荣耀彰显出来了。
你的属性显现出来了，就是荣耀的彰显。
盼望神的荣耀的意思，不只是说是将来可以看到这个荣耀。
盼望神的恩典，不单止将来可以见到这个荣耀。
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
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
我们作为基督的门徒，神的儿女，
我们作为基督门徒，神的儿女，
我们将来会跟神一同得荣耀，
我们与神将来一同的得荣耀。
那个意思是将来我们跟神在一起的时候，
这个意思就是将来我们与神一起的时候，
我们会分享神的荣耀，
我们会分享神的荣耀，
不只是看见他的荣耀，
不单止见到他的荣耀，
我们人也会拥有一些他的属性，
人也都可以拥有神一点的属性，
所以那个是分享他的荣耀，
这个就叫做分享他的荣耀。
我们都知道神创造人起初的时候，
我们知道神创造人起初的时候，
我们人是有神的一些的属性的，
我们人本来是有神一切的属性，
就是有他的荣耀的，
有他的荣耀，
但是因为犯罪的缘故，我们亏丢缺了这一些的荣耀，
因着人犯罪的时候丢缺了这些荣耀，
但是将来我们还可以有这些的荣耀，
将来我们仍然可以得着这些荣耀。
所以盼望他的荣耀不只是说是将来可以看到这个荣耀，
盼望他的荣耀不单止将来看到的荣耀，
而是也是表示将来可以得着这样的荣耀，
也都表示将来我们也都可以得着这些荣耀。
保罗告诉我们，
保罗告诉我们，
当人在盼望这样的荣耀当中会欢喜快乐，
当人盼望盼望神这样的荣耀当中，我们就得着欢喜快乐。
第一到第五节，第一到第五节，
第一至第二节
告诉了我们，因信称义之后跟神之间有和平，
因信称义之后我们与神有和平，
我们会有神的恩典，
我们有神的恩典，
我们会盼望神的荣耀，
我们会盼望神的荣耀，
我们在盼望的过程当中会欢喜，
我们在盼望的过程当中有欢喜。
特别注意，
特别注意，
无论是前面所讲的相合，
无论之前讲的相和，
还是后面想讲的恩典，神的盼望神的荣耀或者欢喜，
或者是这个恩典，或者盼望神的荣耀和欢喜，
都是专门针对这些因信称义的人讲的，
都是专门针对这些因信称义的人所讲。
也就是说，这里的相合、恩典、盼望神的荣耀和欢喜的一个大前提是信耶稣。
所有这些恩典、盼望和好得荣耀，这些都是因着信耶稣。
所以信耶稣，信心是得到这个喜乐的一个大前提，
信心就是我们得着这些喜乐的大前提。
这里第一个重点，
这个第一个重点，
关于喜乐方面的第一个重点，就是
关于喜乐的第一个重点，就是
喜乐的前提是信心，
喜乐的前提就是信心。
喜乐的前提不是我们各样名誉、金钱、情色方面的欲望得到满足，
我们喜乐的不是因为地位、名利其他世事的事，
不是因为金钱、名誉、情色的欲望得到满足，
不是金钱、情欲得着满足，
而是因为信心，
而是因着信心。
喜乐的前提乃是信心，
喜乐的前提乃是信心。
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一点，
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一点，
以为我们喜乐的前提是我们各样子的愿望得到满足才是喜乐，
我们喜乐的前提是所有的愿望得着就可以得着这个满足，
那不是真喜乐，
这个不是真喜乐。
当有人有忧愁的时候，
当有人有忧愁的时候，
想开心，
想开心，
想能够有欢喜，
或者系欢乐发欢喜，
认为喝点酒就好了，
或者饮啲酒就好了。
所以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借酒浇愁，愁更愁。
所以中国人话借酒消愁，愁更愁。
我们以为其他的很多的我们的欲望得到满足就可能会喜乐了。
我哋以为我哋一啲嘅意欲愿望得着就可以喜乐。
但是无论什么样的欲望，
无论乜嘢嘅
欲望、
欲望、欲望，
如果没有一定的限制，
都系欲望系有一定嘅限制。
如果没有对神的信心，
如果冇对神嘅信心，
无限度的想满足，
无限度嘅想得着满足，
那是一个无底洞，
呢个系无底深潭，
跌进去更加痛苦，
跌入去更加痛苦。
前段时间我看到一个报道，
前一段时间我睇过一个报道，
墨西哥的一个大毒枭被抓起来了。
墨西哥一个大毒枭被捉啦，
赚了无数的钱，
佢赚咗无数嘅钱，
人家是赚别人的血汗钱，
人哋系赚人哋嘅血汗钱，
他赚的是别人的血钱和命钱，
但系佢赚人嘅血，人哋嘅血钱同埋命钱。
他被抓起来的时候，
当佢被捉起嚟嘅时候，
家里面的那个美金要需要大卡车来运，
佢屋企嘅呢啲美金系需要大货车嚟运，
家里面到处都是镀金的。
屋企到处都系镀金，
可能那个金子太多了，
或者啲金太多，
连厕所的马桶都镀金，
连呢个厕所嘅马桶都系镀金。
但是他充满咗恐惧，
但系佢充满恐惧，
生怕被人家打，生怕被人家枪杀。
佢系怕人哋对佢枪杀，枪杀。
家里所有的窗户全是防弹玻璃，
屋企所有嘅呢啲窗门都系防弹嘅玻璃。
很多的欲望都得到满足了，
好多嘅欲望都得着满足啦，
很痛苦。
但是痛苦，
被抓他觉得得释放了，
他被捉反而觉得被释放。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喜乐的前提是信心，
喜乐的前提是信心，
不是欲望得到满足，
不是欲望得着满足。
所以既然喜乐的前提是信心，
既然这个喜乐的前提是信心，
跟你的财富没有关系，
跟你的财富无关系，
跟你的地位没有关系，
地位也都无关系，
跟你的长相也没有关系，
跟你的样子也都无关系。
人想得到喜乐，
人想要得着喜乐，
所以我们常常会陷入到一个局面当中，
我们陷到一个局面当中，
我们以为依靠那些的假神，或者我们认为靠得住的人就可以有喜乐了，
我们以为靠着一些假神或者一些人就可以得着喜乐。
但是假神也好，你认为靠得住的东西也好，常常会让你失望。
无论是假神或者有些东西你是以为靠得住的时候，常常令你失望。
有人说想让一个人失望，你不把东西给他，他会失望。
有人说你想令一个人失望，你不将东西给他，他就会失望。
但是你把他 所想要的所有东西都给他，他就绝望了。
但是你想所有东西他想得的给了他，他就变成绝望了。
所以弟兄姐妹，喜乐的前提乃是对神的信心。
弟兄姐妹，喜乐的前提乃是信心。
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有时候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喜乐。
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有时没有足够的喜乐。
有时候喜乐，有时候还是充满着悲伤。
有时喜乐，有时也都充满悲伤。
原因就是我们的信心不够。
原因就是我们的信心不够。
当你有足够的信心的时候，
当我们有足够的信心，
哪怕你有各种的烦恼，
哪怕你有各样的烦恼，
有各种的忧虑，
忧虑，
你也可以睡得很好。
你都可以睡得好。
我就跟大家讲一个最近睡得很好的故事。
我就跟你讲一个最近睡得好的一个故事。
礼拜五早晨，
礼拜五早晨，
就是刚刚前天早晨，
就是前日早晨，
我女儿约了几个他们的女孩子好朋友要去纽约玩。
我女儿就约了她几个好朋友去纽约玩。
他们是为了省钱买的是早上六点半的飞机。
他们为了省钱就是买了早上六点半的飞机。
但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去美国这个机场就要做安检的，
我们知道
要做那个要过边防的。
我们知道去美国是要过这个美国边防，
最晚最晚四点钟早晨一定要到机场，
最迟最迟四点早上就要去到机场。
所以有一个女孩子晚上就到了我们家来，
所以有个女孩子晚上就来了我的家。
我女儿就告诉我，明天早上三点半爸爸你帮我送到机场。
然后女儿告诉她，听日三点半将我哋送去机场。
三点半从家里出发，四点钟之前肯定可以到啦。
三点半喺屋企出发，四点应该可以去到机场。
我说那好吧。
咁我话好啊。
你把闹钟调到三点。
然之后你将呢个闹钟拨去三点。
你起来，你们洗洗弄弄。
你哋起身要刷牙洗面。
然后三点二十的时候，把爸爸给叫醒。
然之后爸爸 三点二十分叫醒。
因为我不用洗洗弄弄，我回来还要睡觉嘛。
啊，因为我唔需要刷牙洗面，翻屋企我继续瞓。
我穿个衣服就可以来送你们。
我着件衫就可以送你哋去啦。
结果三点二十，我的闹钟响了。
三点二十分，我个闹钟响了。
我赶紧就起来穿上衣服。
我就赶紧嚟去着我的衣服。
走到房间外面。
去到房间的外面，
一点动静都没有，
一啲动静都冇。
我去敲我女儿的门，
然之后敲我女儿的门，
她正睡得香，
佢就系瞓得都唔知几甜。
然后她赶紧，我把她叫起来，她赶紧也叫她的朋友。
我将佢叫起身，佢又赶快叫起个朋友。
她也睡得正香，
佢亦睡得好好。
我就问我女儿，
我就问我女儿，
你不是把闹钟调到三点吗？
你唔系将闹钟校喺三点吗？
她说是，闹钟三点钟是响了。
佢话系啊，三点响了。
那我再睡一会儿。
咁我又想瞓多一阵。
已经是三点二十多了，叫他的时候他一点不着急。
三点二十几分嚟嗌佢嘅时候，佢一啲都唔焦急。
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么一点都不着急吗？
点知道佢点解唔焦急？
说好了他要叫我的，反正我叫他。
本来话佢要叫我起身，但系我要叫佢起身。
他知道他的爸爸很爱他。
佢知道爸爸好爱佢。
他知道他的爸爸做事情比较准时的。
佢知道爸爸做嘢比较准时，
而且也是很有责任的。
亦都有责任。
他也知道爸爸，尽管说三点二十你醒过来叫爸爸，但是这个爸爸肯定会有闹钟调好。
尽管话爸爸叫佢三点二十分叫醒我，肯定爸爸有呢个闹钟校好。
当然，他不知道他的爸爸晚上一点钟醒过来一次，两点多钟又醒过来一次。
当然唔知道爸爸
闹钟叫醒，
一点起过醒过，两点醒过，三点亦都醒过。
为什么他本来应该早上很早起来一个很难受的事情，但是他很开心。
本来一个佢朝早三点起身，应该是难受的事情，但系佢开心啊。
随便睡，
随便嘅睡。
因为他对他的爸爸有信心。
因为佢对佢爸爸有信心。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我们的喜乐的前提是对神的信心。
我哋喜乐嘅前提就系对神嘅信心，
不是个人一些金钱、名利、情色欲望的满足。
唔系个人嘅名利、地位，个人嘅情色。
我们信了耶稣之后，
我们信了耶稣之后，
虽然我们已经得到了这个救恩，已经被称义了，
所以我们得着这个救恩已经被称义，
但是我们常常软弱，
但我们常常软弱，
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有信心，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有信心，
对神的信心，
对神的信心，
我们才有真正的喜乐，
我们才有 真正的喜乐。
喜乐的前提是信心，
喜乐的前提是信心，
这是第一点，
这个第一点。
我们继续往下看，
继续看。
刚才有谈到，
刚才讲到
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
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
在盼望等候神的荣耀当中有欢喜，
在盼望等候神的荣耀有欢喜，
因着这样的盼望而有喜乐，
因着这个这样的盼望有喜乐。
但是假如我们充满着苦难的时候，还会有这样的有这样的喜乐吗？
倘若我们充满苦难的时候，还有没有这样的喜乐呢？
保罗接着解释，
保罗跟住话，
他说不但如此，
不但如此，
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
就算在苦难当中也要欢欢喜喜。
这个欢欢喜喜，
这个欢欢喜喜，
跟第二节里面的欢欢喜喜是同一个字，
同第二节这个欢欢喜喜是同一个字，
是同一个意思，
同一个意思。
可是在患难中为什么会欢欢喜喜呢？
为什么在患难当中还会欢欢喜喜呢？
患难当中应该忧忧愁愁才对，
患难应该是忧忧愁愁才对。
当我们生活当中出现一些苦难的时候，
当我们生活当中出现一些苦难的时候，
很多的忧愁是很正常，
很多忧愁是正常。
比方说假设你出了车祸，
譬如说你撞了车，
车子被撞了，
你部车被撞了，
你需要 到那个修理铺去修，
你需要去这个车房去修。
没有人会说我欢欢喜喜的到修车铺去修我这个被撞的车。
没人说我欢欢喜喜的拎这个撞烂的车去 车房就修理。
如果被撞伤了，
如果撞伤呢，
也没有人会说我欢欢喜喜的去医院做手术。
没人说我欢欢喜喜的去医院做手术。
如果你撞了别人你没事，别人要告你上法庭，你也不会不可能欢欢喜喜去法庭。
如果你是撞了人，人家去告你，告到去法庭，但是你有没有受伤？
所以患难当中我们都是有愁苦，
在患难当中我们是有愁苦。
可是这里告诉我们，就是在患难当中也是欢欢喜喜的。为什么呢？
这里就是说，就算我们在患难当中也都要欢欢喜喜，是什么原因呢？
这里说知道患难生忍耐，
知道 患难生忍耐。
注意，这个忍耐不是很消极、很被动的来忍受的那个意思。
这个忍耐不是说一个被动的，我死人。
这里的这个忍耐是表示有那种很坚韧的那种性格。
这个忍耐就是一个坚韧的性格。
那忍耐又怎么样？又生老练。
忍耐就生出老练。
当然，这个老练也不是我们在社会上面做事情很成熟、很老练那个意思。
这个老练不是我们在世界上处理事情很成熟、很老练。
这个老练是指的你经过了一些的患难，你的性格得到了千锤百炼。
你一个老练就是经过一些患难，你经过千锤百炼。
你的品格当中那些的渣滓，那些不好的都已经是消磨掉了，剩下的都是那些很纯净、很优良、很成熟的一些的品格。
你的品格本来有些杂质不好的东西都已经清除了，成为一个纯正的品格。
那经过患难之后，
经过患难之后，
人的品格得到了这样的提升，
人的品格得着这样的提升。
那最后什么结果呢？
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老练生盼望。
老练生盼望，
最后就有盼望了。
那之后就有盼望了。
为什么最后就有盼望呢？
为什么最后有盼望呢？
你经过这样的患难，
你经过这样的患难，
经过这样的千锤百炼，
经过这个千锤百炼，
那些不好的东西已经磨掉去了。
这些不好的东西已经磨掉，
以前的那些自私，
以前的自私，
以前的那些想靠自己的欲望得满足，
或者是靠自己的欲望得着满足，
以及其他一些不是最重要的都已经丢弃了。
以前的不最重要的东西都已经放低了。
知道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知道什么是真正重要的，
那就盼望最重要的。
所以就盼望最重要的东西，
盼望神的荣耀，
盼望神的荣耀
是最重要的，
是最重要。
所以这里从患难一直讲到盼望的意思是说，经过这样的苦难，人会得到提升，而且懂得最重要的乃是盼望神的荣耀。
在患难去到盼望这个过程当中，人是经过千锤百炼才懂得，才去盼望最重要的东西。
当然后面也说盼望不至于羞耻，
最后讲到盼望不至于羞耻。
这个羞耻的意思是表示不会失望，
羞耻的意思就不至于失望，
盼望就 不会让你失望。也就是说这个盼望是盼望的东西是会真实的，不会落空的。
这个盼望这些东西是真实的，不会落空的。
所以后面谈到患难当中也要欢欢喜喜的原因，其实也是因为盼望。
这个讲到患难当中也都要欢欢喜喜，其实都是讲到一个盼望。
所以整个这里讲有喜乐的原因哪是因为盼望，
这里讲到有喜乐的原因乃是盼望。
无论是患难当中还是不是患难当中，
无论在患难当中或者不是患难当中，
有喜乐的原因乃是盼望，这是第二个要点。
有喜乐的原因乃是盼望，这个第二点。
喜乐的原因是盼望，
喜乐的原因是盼望。
如果一个人没有盼望，
如果一个人没有盼望，
处在绝望当中，
在这个绝望的当中，
不可能有喜乐，
不可能有喜乐。
当然我们需要有正确的盼望，
当然我们要有正确的盼望。
这里提到的盼望乃是盼望神的荣耀，
这里讲到的盼望乃是盼望神的荣耀，
将来得见他的荣耀，得分享他的荣耀，也可以有他的一些的属性。
将来我们不单止见到他的荣耀，可以分享他的荣耀，也都可以得着神一些的属性。
这才是真正给我们带来喜乐的盼望，
这个才是真正将我们带来一个喜乐的盼望。
我们都有很多各种不同的盼望，
我们每个人都有各样不同的盼望，
但是这些的盼望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一段时间的短暂的喜乐，
或者这些盼望给我们有一段时间短暂的一些的喜乐，
但不会带给我们永远的喜乐，
但不会给我们永远的喜乐。
我们从小可能盼望小孩可以快一点长大，
我们对小孩盼望他们能够快高长大，
可是当小孩长大之后，
当小孩长大的时候，
你会发现以前你所想要的喜乐可能根本就没有，
就是你会发觉当时你想拥有的喜乐根本就没有，
烦恼有很多你根本就没有想到的烦恼出来了，
烦恼就很多你没有想过的烦恼竟然出来。
我一个女儿一个儿子，
我有个女，有个仔。
从小也是盼望他们可以长大，我就不用整天，我跟我太太就不用整天的，为这个事情操心，为那个事情操心了。
我哋都系同样嘅盼望佢哋快高长大，我哋将来我同我太太就唔会为佢哋为呢样为嗰样嚟去为佢哋操心。
那我们就可以清静一点。
我哋就可以清静啲。
可是等他们长大了，都上大学之后，
佢哋长大了上到大学，
我发现家里面空巢比以前家里面吵吵闹闹更让我难过。
但系我哋屋企空巢比以前吵吵闹闹，我哋更加难过。
而且不光如此，跟很多的父母一样。
唔单止如此，同其他父母一样。
如果这个小孩子是很宅的、很老实的，
或者呢个小孩好宅、好老实，
很多父母都担心他可能找不到男朋友、女朋友。
好多父母都担心佢哋将来揾唔到男朋友或者女朋友。
但是反过来，如果这个小孩整天都出去跟人家玩的，
话反而呢个小朋友、这个孩子。整天都要出去跟你玩，
你又担心他跟人家学坏，
你又担心他学坏。
现在我好像这两方面担心都有，
好像现在我这两方面担心都有。
有人工作很辛苦的时候盼望可以退休，
有人工作很辛苦盼望可以退休，
但是退休之后常常有两种情况。
退休之后常常有两种情况，
这是有人跟我讲的，
是有人跟我讲的。
有些退休之后比不退休之前还更加忙，
有些人说退休之后比未退休之前更加忙，
更加的辛苦，
更加的辛苦。
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很疼儿女的，退休之后的人，
在中国人好咩话？
很疼自己儿女的，
好痛我哋自己嘅，痛锡我哋自己嘅儿女。
还有一种退休之后太闲得慌，
就有啲退休之后太得闲得慌。
所以退休也不是我们真正的盼望，可以带给我们真正的喜乐。
退休亦都唔系我哋真正嘅盼望，会带俾我哋喜乐。
盼望更有钱。
盼望更加有钱，
盼望儿女进名牌大学，
盼望儿女可以入到啲名牌大学，
都是一些暂时的，
呢啲都系暂时。
弟兄姐妹，我们在世上很多暂时的东西，可能会带给我们一时的喜乐。
我哋喺世上有好多暂时嘅嘢，可以带俾我哋暂时嘅喜乐，
但是不是真正的喜乐。
但系唔系真正嘅喜乐。
我知道有一些的父母，
我知道有啲嘅父母
看到儿女结婚了。
见到儿女结婚，
哇！娶到漂亮的儿媳妇，
娶到一个漂亮嘅新抱，
嫁给非常有责任、很英俊的，女婿，
又嫁俾一个英俊有责任嘅一个女婿，
很喜乐，
好喜乐。
但是生活经验告诉我们，
但系生活嘅经验话俾我哋听，
有一些过了两年、三年之后，
有啲过咗两三年之后，
让你的儿子或者女儿和你的整个家庭痛苦无比，
就系让你嘅儿女、儿子或者女儿整个家庭痛苦无比，
很多这样的事情。
好多咁样嘅事情，
所以这些都是暂时的。
所以呢啲都系暂时。
暂时的东西只能带给你暂时的喜乐。
暂时嘅嘢带俾你暂时嘅喜乐。
真正的盼望，永远的盼望，才是带给你永远的真正的喜乐。
真正嘅盼望，永远嘅盼望，先带俾你真正永远嘅喜乐。
我想告诉弟兄姐妹，
我想同大家讲，
我们的喜乐甚至都不是基于我们的侍奉如何的好。
我哋嘅喜乐都唔系基于我哋嘅侍奉有几好。
当然，我们传福音，很多人来信主，当然是很喜乐。
当我哋传福音，好多人信主，我哋当然喜乐。
但是我们的真正喜乐都不是基于这。
但我哋嘅真正嘅喜乐唔系基于呢啲嘢。
要不然，有些人到很偏僻的地方传福音，很难有人信主的，那他就没有喜乐了。
就系有啲人去到好偏僻嘅地方去传福音，又好难嗰啲人信主，系咪佢哋就冇喜乐呢？
我们在世上的侍奉都不是我们真正的喜乐和盼望。
我们在世上的侍奉都不是我们真正快乐的盼望。
我们在世上的教会，在这里的团契，也都不是我们真正的盼望和带给我们真正喜乐的东西。
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团契，也都不是真正给我们带来永远的快乐。
当然，有一个教会，有一个团契，大家有非常好的一些的支持，当然是很好的事情。
我们有个教会，有团契，彼此有个好的支持，我们还会快乐。
但是我想说的，我们的眼目不能盯在这个地方。
但我要话嘅，我哋嘅眼目唔要盯住呢啲嘢，
否则也有可能让你失望。
否则亦都会令你失望。
我们真正的喜乐的盼望，是因为我们 对神荣耀的盼望。
因为我哋嘅喜乐真正嘅系因为我哋对神荣耀嘅盼望。
这是第二点。
这个第二点，
喜乐的原因是盼望。
喜乐嘅原因系盼望。
我们再来看第三点。
让我哋睇第三点。
这一段经文的后面告诉我们说，盼望不至于羞耻，为什么呢？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 晓冠在我们的心里。
我们特别要来解释一下后面因为那句话。
啊，结尾这句话要解释一下。
我们这句话常常我们觉得很容易理解。
这句话常常我们以为很容易理解，
但是不容易明白。
但是不容易明白。
我们需要来解释一下。
需要解释一下。
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是什么意思？
将神所赐的圣灵，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是什么意思？
我们信了耶稣之后，
我们信了耶稣之后，
圣灵就开始内住在我们心里，
圣灵就内住在我们心里面，
一直到永远，
一直到永远。
圣灵会在我们的心里面动工，
圣灵会在我们的心里面动工，
它可以帮助我们，光照我们，
可以帮助和光照我们，
它也可以让我们感受到神对我们的爱，
又让我们可以感受到神对我们的爱。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圣灵会帮助我们，让我们感受到神对我们的爱。
这个说话就是说，圣灵让我们感受到神对我们的爱。
可是这句话是要解释什么的？
但是这句话要解释什么呢？
这句话是要解释盼望不至于羞耻的原因。
就是解释到盼望不至于羞耻的原因。
盼望不至于羞耻，就是盼望是不会落空的，是会真实实现的。
盼望不会落空，是会真实实现的。
我们怎么知道盼望是不会落空，会真实实现的呢？
我们怎么知道盼望不会落空，会真正的实现呢？
因为圣灵会让我们感受到神的爱。
因为圣灵让我们感受到神的爱。
这是这里要讲的因果的关系。
这个就是讲到因果关系。
可是盼望不会落空，
盼望不会落空，
跟圣灵会让我们感受到神的爱怎么会有因果关系呢？
又跟我们圣灵让我们知道神，知道神是爱我们，那有什么因果的关系呢？
你如果跟我讲，我的盼望肯定不会落空。
如果你跟我讲，我的盼望肯定不会落空。
人家问你，你怎么知道？
人家问你点先知道？
原因就是因为我圣灵感受到神的爱。
原因就是圣灵让我感受到神的爱。
这个是这个因果关系。
这个就是因果关系。
但是怎么来理解呢？
但是怎么理解呢？
我们都知道以弗所书告诉我们。
我们知道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
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
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
也就是说，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神的后嗣，并且可以得到作为神后嗣的好处呢？
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神的后嗣，又得着这个后嗣的好处呢？
就是因为我们有圣灵。
因为我们有圣灵。
所以圣灵是一个证据。
圣灵就是一个印记。
那这里也是同样的意思。
在这里也都是同样的意思。
我们盼望不会落空的证据是什么？
我们盼望不会落空的证据是什么？
证据就是我心里面可以感受到神的爱。
证据就是圣灵让我们感受到神的爱。
当你心里面可以感受到神的爱的时候，这就是一个证据，告诉你你盼望的东西不会落空。
当你心里面感到神的爱的时候，这个就是证据，你的盼望不会落空。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举一个例子，
有一个人离家出走很多年，
有个人离家出走很多年，
一直在外面逛晃来晃去，
在外面里流流荡荡。
但是他的父母很爱他，
但他的父母很爱他。
尽管这个儿子不回家，
尽管这个儿子不回家，
但是常常打电话告诉他，
但常常打电话告诉他，
儿子啊，我爱你，
儿子啊，我爱你。
当这个儿子有疑问的时候，
当这个儿子有疑问的时候，
他如果在想，哎呀，我离家不孝顺，好几年在外。
啊！佢喺度谂，我离家咁多年唔孝顺喺出边。
我今天如果回家，我父母还会接待我，还会像真正以前让他的儿子那样爱我，那样给我住好房子吗？
但系我而家翻屋企，我个父母会唔会接纳我，就好似以前我未离开屋企可以住大屋享受吗？
他如果说肯定还继续可以，
但系如果佢话肯定我可以继续咁样享，
证据在哪里？
佢证据喺边度？
证据就是因为他的爸爸经常给他打电话，儿子我爱你。
证据就是他父母经常对他打电话，孩子我爱你。
所以他盼望回到家之后继续可以享受那些的好处的证据，就是他爸爸经常告诉他我爱你。
所以他能够回到家可以继续享受他之前的东西，是因为他的证据就是父母告诉他我爱你。
我们的盼望不会落空的证据，乃是我心里面可以感受到神的爱。
我们的盼望不会落空，是因为我们的心里面，内心里面真正感受到神的爱。
但是这句话跟喜乐有什么关系呢？
那这句话跟喜乐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前面谈到喜乐的原因乃是因为盼望，
我们之前讲到喜乐的原因乃是一个盼望，
盼望不会落空的证据，那是因为圣灵让我们感受到神的爱。
盼望不会落空的证据，就是因为圣灵让我们感受神的爱。
所以我们有喜乐的证据，乃是因为心里面感受到神的爱。
我们有喜乐的证据，是因为我们感受到神的爱。
所以这是这里关于喜乐的第三个的要点。
这个就是关于喜乐的第三点。
喜乐的证据乃是有爱，
喜乐的证据乃是是爱，
乃是心里面可以感受到神的爱，
在心里面感受到神的爱。
当然你如果想更有喜乐，
如果你真的想更加有喜乐，
不光只是心里面圣灵帮助你感受到神的爱，
不单止内心圣灵帮助你感受到有爱，
你也可以把这样的爱散发出去，
然后将这种爱散发出去。
所以圣经里面很多地方教导我们，
所以圣经很多地方教导我们，
当我们愿意爱别人，
当我们愿意爱别人，
当我们愿意把这样的爱散发出去，
我们愿意将这个爱散发出去，
我们就更蒙福更有喜乐，
我们更加蒙福更加有喜乐。
我们都知道有一句话叫做施比受更为有福，
我们知道有句圣经话施比受更为有福。
大家还知不知道使徒行传里面在什么情况之下讲这句话的呢？
我们记不记得在使徒行传是什么情况之下讲这句话呢？
是保罗跟以弗所的长老分别的时候，
但是保罗和以弗所的长老分别的时候，
告诉他们要辅助帮助那些软弱的人，
告诉你长老听要帮助辅助这些软弱的人，
也就是说要去爱这些软弱的人。
换句话来讲，就是要爱这些软弱的人，
要把神给你的爱分散散发给他们，
让神给你的爱散发分享给别人，
那么你就施比受更加有福气，更加有福，也更加有喜乐。
这样你就是施比受更加有福气，福气更加有喜乐。
喜乐的证据乃是有爱，
喜乐 的证据 就是 有爱，
心里面感受到神的爱，
心里面感受到神的爱，
也愿意爱神，
又愿意爱神，
也愿意散发出去爱别人，
又愿意散发出去爱别人。
大家觉得一个很乐意去从心里面乐意去帮助别人，也常常帮助别人的人更喜乐呢，还是一个从来很自私不愿意帮助人的人更喜乐？
大家觉得一个人好愿意好乐意甘心的来去散发自己的爱给帮助别人，那个喜乐多一点，又是一个从来没有去帮助别人来分享他的喜乐的人快乐一点呢？
答案很明显，
当然很明显。
我们 中文有一句话叫做乐于助人。
哦，中国人有句说话乐于助人。
助人跟 有喜乐是有关联的。
助人和喜乐是有关联的。
因为当你有这样的爱去散发出去的时候，你会有喜乐，因为喜乐的证据是有爱。
因为当你这样来将你的爱散发出去的时候，你更加有喜乐，因为喜乐的证据就是有爱。
为了帮助大家理解喜乐的证据是有爱，我再举一个我女儿的例子。
为了帮助大家更加这个喜乐的证据就是爱，我 举多个例子和我女儿有关系。
以前有人告诉我说你讲见证的时候常常都讲到你儿子、
有人告诉我你以前讲见证的时候经常都讲你的儿子。
我今天就多讲一点跟我女儿有关的。
今天就讲多一点和我女儿有关。
当然接下来要讲的这个见证跟我儿子也有点关系，但主角是我女儿。
但是我讲的见证和我仔都有些关系，就是主角是我女儿。
我女儿六年级的时候，六年级的时候，
我女儿读六年班的时候，
学校里面组织他们出去游玩。
学校组织他们出去郊游，
要 不只是郊游，是要在外面住四，在外面有四天的时间，在外面。
在出边有四日的出边的活动。
那是他生平第一次离开家，一个人住在外面跟别人。
这个是他生平第一次离开家庭和其他人住在一起，
也是生平第一次跟他的弟弟不在同一个屋檐下过一个晚上。
第一次他生平和他弟弟不是同一个屋檐之下过夜。
出去游玩最后一天回来的路上，
那次出了去玩耍，有人他要回来的，在路上
因为要好多个小时的车，
因为有好几个钟头的开车，
中间有停下来，
中间也有停低下来，
让他们可以上一下洗手间买点东西吃吃，
或者上上洗手间买点东西吃。
那些小朋友肚子都饿了，
这些小朋友的肚都饿了，
他们就去买东西吃，
他们就去买东西吃。
那我女儿也跟着他们一样去买东西吃。
我女儿也都是跟着一样去买东西吃。
买什么东西吃呢？
买什么呢？
买那种一小袋里面有两个小 cookie 饼的那种东西吃，
就是一个 小胶袋里面有两个这些
两个饼、
有两个两块饼的这些东
西，然后他们小孩子每个人 都买这样子的饼，
其他小朋友都是买这些饼，
然后在车上就开始吃，
然后在车上可以吃。
哇，我女儿告诉我那个饼很好吃。
我女儿说这个饼真的很好吃，
特别是肚子饿的时候吃那个饼真好吃。
特别当你 肚饿的时候，这些饼特别好吃。
其他小孩把两个饼全吃完了，
其他小朋友就两个饼都吃了，
可是我儿子还留了一个饼拿回家，
但我女儿仍然留下一个饼拿回家。
我就问他，
我就问他，
我说当那些小孩子吃完一个还吃第二个，你不吃你心里是不是还是你肚子是不是还是有点饿？
你见到其他朋友吃了第二个，但是你还有一个的时候，你的关系是不是还肚子饿？
他说也还是有点饿。
他说是真的有肚子饿的。
我说当其他小孩子在吃第二个的时候，你第二个没吃会不会流口水？
当第二些人吃第二个的时候，但你没吃你会不会流口水？
他就给我笑了一下，
他就跟我笑一笑。
我猜想当别的小孩在吃第二个饼的时候，
我在想当其他小朋友吃第二个饼的时候，
他肚子还有点饿，
他肚仍然有肚子饿，
听到别人吃饼那个声音发出来
听到别人吃这个饼那个声音发出来，
口水慢慢流一点出来，
口水也都会流一点出来。
那会不会觉得 这样的小孩挺可怜？
是不是你觉得你这样的小孩是不是很可怜呢？
但是我告诉你，
但我告诉你，
他很开心很喜乐，
他很开心很喜乐。
证据在哪里？
证据在哪里？
因为当他吃第一个饼的时候，
当他吃第一个饼的时候，
他就想到，
他就想到，
我的弟弟也很喜欢吃这样的饼，
我弟弟也很喜欢吃这个饼，
如果我把第二个留下来回家给他吃，
因为我将第二个留下拿到家给他吃，
弟弟吃着这个很喜欢吃的饼，那肯定是非常的开心。
我弟弟吃到这个非常喜欢吃的饼，他一定是非常开心非常的可爱。
当他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心里面充满着喜乐。
当他想到这点的时候，内心充满着喜乐，
哪怕饿着一点肚子，
哪怕是有点肚子饿，
哪怕流着一点口水，
或者流点口水，
他也心甘情愿的去做。
他都是 心甘情愿的去做。
原因就是对弟弟的爱，
原因就是对弟弟的爱。
喜乐的证据乃是有爱，
喜乐的证据乃是有爱。
弟兄姐妹，你觉得你是有真喜乐吗？
弟兄姐妹，你觉得你有真喜乐吗？
有真喜乐的人是心里面是有爱的，
有真喜乐的人他内心是有爱的。
大家觉得一个人心里充满爱会更喜乐，还是一个心里面充满恨的人更有喜乐？
你说一个人心里面充满爱的人有更加有喜乐，要是一个人充满恨的人就会 更加有喜乐呢？
很显然一个人心里充满爱的人更有喜乐，
很显然内心充满爱的人更加有
喜
乐。所
以喜乐的证据乃是有爱，
喜乐的证据乃是爱。
一个人是不是真的喜乐？
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喜乐？
还是装出来的喜乐？
或者装出来的喜乐？
你就看他有没有爱，
你看他有没有爱，
有没有对神的爱，
或者他有没有对神的爱，
有没有感受到神的爱，
或者感受到神的爱，
有没有把这样的爱散发出去给别人，
有没有将你这样的爱散发出来给别人？
喜乐的证据是有爱，
喜乐的证据就是有爱。
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喜乐的前提是信心，
喜乐的前提就是信心，
喜乐的原因是盼望，
喜乐的原因是盼望，
是对神荣耀的盼望，
是对神荣耀的盼望。
喜乐的证据是有爱，
喜乐的证据就是因为有爱。
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如果我们都想有真正的喜乐，
如果我们真正想有真正的喜乐，
这样的喜乐是在盼望当中的，
这个喜乐在盼望当中，
是盼望神的荣耀，
是盼望神的荣耀，
而不是世界上这些短暂的要过去的这些的盼望，
不是世上这些短暂会过去的这些的盼望。
而喜乐的大前提乃是要有信心信耶稣，
那个喜乐的大前提就是有信心信耶稣。
有没有真喜乐乃是看你有没有爱，
你个有冇真正嘅喜乐，就系睇你有冇爱。
因为喜乐的证据是有爱，
因为喜乐嘅证据就系爱。
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个人，
所以盼望我哋每一个人，
我们都有对神荣耀的盼望，
我哋都对神呢个荣耀嘅盼望，
以至于我们有真喜乐，
以至我哋有真喜乐，
而不是短暂的假的喜乐，
唔系短暂假嘅。
愿神帮助我们，
愿神帮助我哋，
让我们每一个人一生都充满着喜乐。
让我们每个人一生都充满喜乐。
虽然每天有很多让你烦恼、让你挣扎、让你痛苦的事情，但是仍然有喜乐。
虽然每日都有好多嘅烦恼、挣扎，甚至痛苦嘅事，但你仍然有喜乐。
因为在盼望中才有真喜乐。
因为喺盼望当中先有真喜乐。
让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哋一齐嘅祷告。
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
阿爸天父，我哋感谢你。
你知道我们在世的寄居的日子会有很多的难处。
你知道我哋聚世嘅日子有好多嘅难处。
有时候可能会被伤害，
或者有时系被伤害。
有时候可能会有很多的挣扎。
有好多嘅挣扎，
有些时候可能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灾难，
或者系意想不到嘅灾难。
主啊，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
主啊，我哋就求你帮助我哋。
让我们知道，我们喜乐的前提是信心，信耶稣。
让我哋知道，我哋喜乐嘅前提就系有信心，信耶稣。
喜乐的原因乃是盼望，盼望神的荣耀。
喜乐嘅原因乃是盼望，系盼望神你嘅荣耀。
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信耶稣。
求主你帮助我们可以信耶稣，
要将我们的盼望放在神的荣耀上面，
要将我们的盼望放在神的荣耀里面，
而不是在世上的这些短暂的东西，
而不是在最世上的短暂的这些盼望，
要帮助我们，
要帮助我们，
让我们每天可以清楚地感受到神的爱，
让我们每天清楚感受到神的爱，
也愿意爱神爱人，
又愿意爱神爱人，
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
愿荣耀颂赞归给你。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阿门。